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乐意施恩赐福给我们的人的神。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将今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交托主的手中，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乃愿意将生命交托主的手中，奉献被主来使用。求主今年给我们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叫我们这个成熟的生命能够发出光辉，能够照耀我们周围黑暗的人群，叫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将以下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求主藉着圣经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提醒，向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早上同大家同来到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箴言第十八章第一至第三节。这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讲：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深渊，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我们用这三节的经文来到思想，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必须先除去三个属灵生命的危机。这三样东西在这三节经文提醒我们，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致命伤来的。当我们能够是克服这个困难，当我们能够是突破这些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自然是会成长，我们会成熟，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成长，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叫我们生命成长的困难。这三个的危机，三个致命伤，第一个呢是第一次那句话给我们听，是一个疏离群体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疏离群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问题。这件事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致命伤来的。这里告诉我们与众寡合的，即是一个将自己收埋，一个将自己呢跟别人来到是分开的人。这个这样的生命呢，这里所讲的不单止是单单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一个友善的人，而是一个呢因为骄傲而跟所属的群体来到是敌对的，是将自己跟群体是割裂的。那这样一种的疏离群体，与众寡合的，那这样的人跟着是怎样呢？他独自寻求心愿，即是说他跟别人都不啱的，他自己的看法是最啱的，他自己有一套的思想，他自己想追求的，不是大家想追求的东西，是他自己想追求的，所以他独自去寻求自己所要得着的东西。这样的人是独排众议，因为他的看法跟别人大家都含能相同的，因此不单止独排众议，他是坚持己见。跟着是怎样呢？更进一步，这样的人恼恨一切的真智慧，这个真的智慧也可以说共同享有的那种的智慧，大家都认同的真理，他却是不认同，他偏偏跟人作对。这样与众寡合的人追求自己生命的方向，不喜欢大家认为这条路应该走就走这条路，这件事大家应该一起做的一起做，他不认同这些，他恼恨一切的真智慧。恼恨一切真智慧亦都可以是新的译本，亦就是抗拒一切的大智慧。大体上的智慧呢，他是抗拒的，大家认同的东西呢，他是抗拒的，因为他是一个与众寡合的人。但其实这个恼恨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意思，就是爆炸出来，爆发出一种对真智慧那种的抗拒。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生命呢，是很危险的生命，是不是？只有他自己是最对的，一个关闭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呢有几点我们值得留意的。有人从一个正面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上半节呢，他们认为有时我们自己一个人是好的，圣经都教导我们有时我们需要独处。没错，这个健康的独处呢圣经是有的。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这么忙，周围这么多人，有时我们走开一日两日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我们自己要安静下来，做些独处的灵修，那这个是好事来的。不过这种独处呢，是安静下来，透过祈祷读圣经，检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下得到光照之后，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知道在哪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然后我们进入群体的里面，我们更懂得与人相处，然后我们回到群体的里面，我们更晓得作出更大的贡献。好像耶稣基督四十日在旷野，在那里祷告，有魔鬼撒旦来试探他，来经过这四十日耶稣基督的独处之后，我们看到他更加清楚他前面的方向应该怎样走。我们看到施浸约翰经常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有他独处的时间，耶稣基督经常在他忙碌的工作之后，他自己一个人去祷告，去安静，去等候。我们需要这种独处。保罗更加呢，在他未真是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他在阿拉伯的旷野的时候安静等候神，在一个地方他很清楚知道神前面他要他走的路，神给他在那个树有新的启示。这样的独处呢，我们相信是健康的。但可惜这里所提到的那种独处呢，是恶意的离群。一个在群体生活里面，在家庭，在成长班，在整体教会里面，我们刻意的恶意的去离群，只是带来自己的孤单，只是带来别人的孤单。什么叫孤单呢？孤单就是没有人了解明白我，因此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这样是孤单。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人群的里面，家里嘈喧巴闭，有很多的嘈吵的声音，家里一大群人，但你仍然可以很孤单的。在任何的群体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孤单，因为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没有人帮助到我，这样那种的孤单。当我们是恶意的离群独处的时候，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单止自己会孤单，因为我们偏离群体，脱离群体，我们更加叫别人孤单，特别在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丈夫自己常常有自己的事情去做，不理太太，太太结了婚之后呢更加孤单，太太有自己的事情去做，不理家里小蚊仔，小蚊仔在家里的时候会很孤单。都有时我们以为呢，结了婚之后呢就不用自己一个人了，就会快乐一点，我们有个群体的生活，但未必一定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呢，如果你害怕孤单的时候，你就不要结婚了。那你是讲一些晦气的说话，是吧？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以为自己孤身一个人，不如有多个人呢一起上路，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会好一点，是吧？但谁知结婚之后个配偶都不理我的，他都不明白我的，大家没有沟通的，结果是更加的孤单。如果家里有很多的吵吵吵吵的时候，那种的孤单是更加的痛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人很多，但因为我们喜欢恶意的这个脱离群体的生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孤单的人，带来别人同样的孤单。而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与众寡合的人，他独自寻求心愿，但是他恼恨一切的真智慧，即是大家都认同的真理，大家都喜欢走的路，他说他不喜欢，这个不合适他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配偶或者一个家庭的成员，他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不会说是啊，我不啱啦，所以我走佬啦。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呢，总是说家庭不好，我配偶不好，我的细蚊仔不好，或者我的父母不好， 所以我要离开这个的群体，怒恨一切的真智慧。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另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人要成长得好，无论是肉体的生命，无论是属灵的生命，我们都需要在一个的群体的里面。这个是神创造的时候所命定的，我们一个个体的人有我们的自由，有我们的独立性，但我们都也都一个群体的人，我们需要在群体里面，我们才生活得好的，才能够成长得正常的。所以出世的时候，神将我们放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有家庭的温馨，有父母的爱，我们能够成长得好。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自己组织家庭，我们又照顾我们的下一代，等到我们年纪老的时候，我们有儿孙能够照顾我们，帮助我们。神所命定的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和谐的家庭，我们能够在那处大家相处得好，有沟通，有来往，这样的家庭是叫人成长得好的。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这个是神创造里面所命定的。最近有人告诉我，你知不知道香港精神病人越来越多？我没有统计，没有数字，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来的。为什么香港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呢？我们相信因为香港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彼此的对抗，越来越多在家庭在社群里面，我们那种的对立，我们互相的排斥，家庭充满了暴力，整个社会的环境呢都是充满了那种的对抗。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难怪有很多人精神崩溃，精神有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成长班，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教会，叫我们在这些群体的里面，我们能够成长得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成长得好。但我们同时呢也都是留意到，在群体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注重和谐，但不等于呢我们的看法时时都要一样的，我们有一致的看法才是好的。未必在一个群体生活里面呢大家看法时时都一致是好的嘛，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集思广益，这个很好，是不是？即是我们不需要有那种的对立，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对话，可以有沟通，大家可以有交流，藉着这些对话交流，我们去尝试寻求一个共识。如果找不到共识的时候，我们都学习呢彼此互相尊重大家不同的意见。你说我们 要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那我们可以学习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同意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恼怒呢群体那种的真智慧，我们一起去认同，一起去做好它。所以这节圣经呢其实也都提醒我们，在家庭又好，在教会又好，任何这些追求和谐的群体里面呢，我们不应该有反对党的政治，民主政治呢是需要有反对党，但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肉体的家庭里面，我们不需要有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时候呢就必然带来灾难，是吗？保罗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提醒我们，一个家庭那个和谐融合差不多是一个最高的目标，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维持的。所以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不同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样东西，他说如果你信了主，你的妻子呢未信，他又不肯信，他说因为你的信仰和我的不同，我没有信仰，你有信仰，所以我要跟你分开了。当然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相信保罗都要求我们尽力去挽救，是吗？挽救这个婚姻。但保罗说呢最终容许他离开，为了教会，为了家庭那种和睦，容许他离开。所以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几咁着重到家庭那种和谐，大家那种的同心。神的家更加是这样，是吗？神的家都需要那种的和睦，需要那种的合一。一个家 如果互相对立的时候，耶稣基督说那个家就没有了。一个家需要合一，神的家都需要合一。因为当我们有合一的见证的时候，人家就认得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为他的门徒，为未来的教会，有一个很长很迫切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那个祷告不是为其他任何的事情，是为他认为教会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和谐。耶稣都提到，如果你们和谐合一的时候，人家就看得出你们中间呢是有神所差派来的主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在合一的肉体的家庭、属灵的家庭那时，我们要寻求生命那种的成长。第二个的属灵生命的危机呢，第二种的生命带来危机的，就是疏离智慧的生命。这个是第二节那时给我们看到的，因为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如果第一节是一个关闭自己生命的人，将自己收埋，筑四埲墙呢，将自己包围住的那么一个疏离群体的人，第二节呢是讲到一个疏离智慧的人，即是说呢关闭自己的思想的人。一个关闭自己思想的人呢，这里是一个愚昧人，因为他不喜爱明哲，不喜爱明哲就是不喜欢尽心去明白这个事理。对于真理的事情，对于世界上面很多的东西，特别神的智慧，他不喜欢尽心去研究。但他的思想虽然关闭，他的口是擘得很大的，所以你说他只喜爱显露心意，将自己识少少的东西就讲出来给人听。我常常都有机会呢被邀请去到第二教会、第二个地方呢来到讲道，或者一些特别的讲座。咁喺呢个聚会里面呢，佢哋通常都係结束嘅时候呢，希望我有啲嘅问题解答嘅时间俾佢哋。咁我咁多年呢发现，其实问嚟问去都係几个问题嘅啫。所以你识几个问题呢，你都到处可以去做问题解答㗎啦。呢几个问题呢不外乎係话呢，究竟该隐嘅太太喺边度嚟㗎？神起初係创造呢个亚当夏娃啦，咁佢啲細路边度有太太呀？咁咪希望难到你咯，你又问一下啦。你话神咧系全能嘅，咁佢能唔能够系创造一块石头咧，大到佢咧自己拎唔起噶？咁又同你辩论一大轮咯吓。咁啊，仲有咧就问一下，哦，咁你话神系全能嘅，佢又慈爱嘅，咁点解呢个世界上面咁多苦难啊？又有沙士，又有恐怖袭击。如果神系爱，神系全能嘅，佢应该系停止呢一切啦。咁有好多咁样嘅讨论啦，系咪？咁其他嘅就系预定论啦，呢个神预定啊，点样预定我哋咧？嗱，嚟嚟去去都系呢啲嘅问题。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嗰处咧，咁啊完咗之后，佢哋又话啊问题解答啦，咁有个人咧又系问呢几个问题，都差唔多预咗佢啦。佢又好激烈争辩吓，好似佢系好识嘢一样吓。咁完咗之后，有个人走嚟话俾我听，佢话其实咧，佢喺教会已经好多年啦，一直都唔肯信。个个讲完嚟咧，佢都系问呢几个问题噶啦。啊，呢度就系正正系呢度所讲嘅愚昧人不喜爱明哲，佢只喜爱显露自己嘅心意。当佢出嚟问呢啲问题嘅时候，即系话我使乜信啊？圣经都答唔到我啲问题，你够答唔到我啲问题啦？你睇我几叻，我几本事。喜欢显露自己的心意，一种骄傲，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神。因为这里显露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就好像你一个的戏台有个幕遮住的，那幕一打开给你看到个幕后面呢，戏台上面有些什么。所以圣经用这个字来讲到神的启示，神将我们不知道的启示给我们知道。如果用这个字的时候呢，会不会说这个愚昧的人呢，他不喜爱明哲，他不深入追求认识真理， 佢只係識少少呢，就鍾意扮演好似神一樣，或者同神一樣咁叻，鍾意顯露自己嘅心意。其實唔少人呢係咁樣嘅情況，如果佢識多啲嘅時候呢，佢會收聲，但佢識得太少，所以總係喜歡嚟到問呢啲嘅問題。咁今日唔係喺呢處同大家解答呢啲問題，但只係俾大家知道，當我哋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呢《生命記》29章最後尾嗰節嘅聖經，佢話隱秘嘅事呢係屬耶和華神嘅，唯有明顯嘅事呢係永遠屬於我哋同埋我哋嘅子孫嘅，好叫我哋呢遵行律法一切嘅話語。嗱，呢度就係解答咗頭先呢聖經所提嘅困難，係咪？即係話我哋面對呢啲咁樣嘅識少少去扮神呢，自己識好多嘢嘅人呢，話俾佢聽，我哋係好卑微嘅，我哋人嘅思想係有限嘅，有啲事情係隱秘嘅事情呢，只係屬於耶和華神嘅。即係話我哋點樣都唔能夠明白得到嘅。點解我哋唔明白得到啊？因為我哋唔係神啊嘛。點解我哋明白唔到啊？因為我哋嘅智慧有限啦。神喺呢個嘅以賽亞書55章咧，宣稱天怎樣高過呢個地，照樣我嘅道路高過你哋嘅道路，我嘅意念咧高過你哋嘅意念。意念就係思想啊。神話我同你嘅思想是天离地咁样嘅差别嘅。咁样我哋点样可以明白所有关于神嘅事情呢？冇可能嘅，系咪？所以人要接受呢一个嘅事实，隐秘嘅事属于耶和华嘅，唯有明显嘅事情。但神有啲事情呢係显明俾我哋知道嘅，启示俾我哋知道嘅，喺圣经里面呢好清楚俾我哋睇到嘅。嗰啲系咩嘅事情呢？嗰啲系属于我哋嘅事情。乜嘢呢啲嘅真理神启示属于我哋嘅呢？就为咗叫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嘅，我哋识得点样同别人建立关系嘅，我哋识得点样侍奉神嘅。嗱，呢啲嘅事情呢，圣经系好明显启示俾我哋知道，为咗叫我哋可以遵行神嘅律法，叫我哋生活得更加好，所以我哋应该喺呢啲事情上面，我哋去尽心去研究。即是话我哋听咧，圣经唔系写嚟满足我哋一啲哲学、神学嘅好奇心。圣经唔系写嚟咧回答我哋一啲困难嘅哲学问题。圣经唔系写嚟咧解答我哋一啲圣经嘅难题、神学嘅难题。圣经系写嚟帮助我哋认识神、爱神，识得点样同人相处。懂得怎样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跟着会怎样呢？我们就要从圣经的主流思想那时去入手，我们要尽心的去转型圣经主流的思想，教导我们关于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好像我们所睇嘅呢個箴言一樣，係咩？講到我哋點樣同神建立關係，點樣同別人建立關係，呢個係聖經主流嘅思想嚟㗎嘛。咁我哋應該喺呢啲嘅事情上面下功夫。如果我哋只係專攻偏門嘅一啲所謂聖經嘅難題啊、神學嘅難題咧，呢對我哋嘅益處唔大，只係帶嚟我哋嘅驕傲。你越尽心去讨论呢问题嘅时候，你越觉得自己呢所识嘅系好少。呢度还提醒我哋，我哋属灵生命嘅长进系需要靠神嘅话语，需要喜爱明哲，喜爱神嘅话语，尽心去了解神嘅话语。神嘅话语叫我哋成长，神嘅话语好似灵奶，神嘅话语好似我哋所需要嘅糧食一樣。所以希伯來書第5章點樣講呢？看你哋學習嘅功夫本該作師傅。你學咗咁耐啦，應該係個個都可以出嚟教成長班啦，係咪？看你們學習嘅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嘅開端嚟到另外教導你哋，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夠吃乾糧嘅人。我哋需要 属灵生命在真理上面有进阶，是不是一步步这样成长，这样进步。神的真理有深浅的层次的。我们不要读一次圣经，啊，我识晒了，没可能的。你给一本马可福音给一个初信的，他读了之后很明白，很有领受。但是同样一本马可福音，我们研究了2000年，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识的。越研究呢，我们越觉得还有很多深层的意思是我们把握不到的。所以整本圣经来讲呢，研究了超过2000年，包括旧约的圣经，是不是多帮助我们解释圣经的书。这些的学者研究圣经很多很多，但仍然还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所以神的真理有层次，我们一步步尽心地去学习圣经真理呢，也都有些是难明的地方。难明呢，因为我们的程度尚浅，有些难明的地方呢，因为圣经有些地方是没那么清楚的。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不清楚呢，不是因为圣经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或者这个不是神呢主要给我们知道的东西来的。譬如说保罗讲到他有一根刺，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祈祷求神拿开，神都没有拿开。那么研究圣经，究竟保罗的刺是什么呢？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哎，这么容易的事，保罗讲明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嘛。有些人说不是那么简单的，魔鬼撒旦怎样攻击的？透过他眼疾，透过他还染到药疾，透过什么呢攻击他？很多争论。照我肤浅的形式，最少有10个以上不同的看法。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这个敌基督有一天要出现，但他未出现之前呢，是有拦阻他的势力呢，拦阻他的，叫他未曾能够是彰显出来，那个拦阻的被除去呢，那他就显露出来了。那我们又研究究竟什么拦阻呢？我们又不知道，是吧？因为圣经有很多这些问题呢，那些未必我们要专攻这些去研究，等学者去研究。但圣经还有很多解释上面呢，可能有不同层次的解释。约翰福音3章16节有千千万万不同角度的看法，你要将神的话语发扬光大，是吧？只是一次圣经，有人讲了几十篇，有人讲几百篇，有人讲几千篇关于约翰福音3章16节的。有人一次圣经可以讲成个月的信息。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宝贵，能够给我们深入的去探讨这些。所以我们不要识少少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得到不同的领受。那你不要学识一个角度去看耶稣基督的比喻，咁就我识啦，就係、是、咁样。人哋有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时候，唔啱，我先啱。你啲含能都唔啱。你话人哋唔啱，又因为你唔识，唔系话人哋唔啱啊。所以我哋睇到，当我哋面对神嘅话语嘅时候，我哋要何等嘅谦卑。咁你话有咁多唔同解释嘅，咁我点呢？圣经教导我哋喺基本嘅信仰上面，圣经系一致嘅，都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些不是很基要的问题上面，譬如说吃蔬菜啊，吃肉守日不守日啊，圣经说这些你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但要意见坚定。意见坚定就是你经过好好的祈祷，好好思想之后，我是站在这个立场那说，这个真理立场是我的，然后你意见坚定。意见坚定但不是固执，固执就是我的啊，这个是我的思想了，封闭了自己的思想，愚昧人，是吧？意见坚定，我持守这个的信仰，但我的思想仍然开放，如果你有更好的道理的时候，我都肯考虑去接受，这样才是意见坚定的人。圣经教导我们在真理上面要意见坚定，不要封闭我们的思想，这样的人生命才会成长的。弟兄姊妹，既然神的话语是这样的丰富， 我哋研究咗几千年咧，都仍然越研究嘅时候，越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只系代表咧喺属灵生命上边呢次经文话我哋听，我哋越亲近神嘅人咧，越睇见自己嘅污秽同埋软弱。有个人越嚟越觉得自己好属灵咧，呢个人嘅生命有问题。在教会历史里面我所认识的那些先贤先圣，属灵生命很高深的，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生命很好的，都是觉得自己污秽、自己软弱、自己不配的。马丁路德是一个好的例子，是不是？当一个人接近神的话语，越深入去探讨神的真理的时候，越看见自己欠缺和无知。如果那个人成日话自己咧识几多圣经嘅，那个人所识嘅系好有限，好有限。一个真系认识圣经嘅人，我所认识嗰啲认识圣经嘅人咧，冇一个敢话自己认识好多，因为佢越识得多嘅时候，越知道自己所唔识嘅超过自己所识嘅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倍。神嘅话语就系咁宝贵，所以我哋不断要寻求自我增值。如果在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识都要不断地寻求自我增值，何况属灵的真理，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更加需要追求不断地自我增值，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西班牙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低音大提琴手叫 Pablo Casals，因为 Casals 他95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记者去访问他，这个记者很觉得很奇怪，关于这个人一样东西他必须要问的。他问 Casals， 他说你现在95岁了，那你已经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这个大提琴手，为什么你还每天练琴6个小时呢？你应该不用练啦，有咁嘅年纪，又已经咁大嘅成就啦。呢个卡苏点样讲咧？佢话因为我相信咧，我仲系进步紧嘅，佢仲唔满足，仲要寻求更大嘅进步。你嗰个人喺佢专业上边，佢需要喺95岁嘅时候都仍然继续学习、继续成长。何况喺属灵嘅生命上边，有边个人话咧我够啦，唔使成长啦？冇。到100岁，我哋仍然喺神嘅恩典之中，继续寻求成长，继续寻求嘅侍奉。我哋睇第三个嘅属灵生命嘅危机，第三项嘅致命伤，系一个点样嘅生命呢？系一个疏离真神嘅生命嘅。第三节系提到一个疏离真神嘅生命，呢个恶人就是一个咧，犯罪作恶嘅人咧。一个犯罪作恶的人必定是一个疏离神的人。如果这三节圣经有一个连贯性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虽然有些人说写这个箴言的时候没什么连贯性，每次都有独立的思想，这个都不要紧，但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将它串联起来。一个人如果是远离属灵群体，又不回教会，又不回成长班，疏离群体，是不是疏离群体的人都是疏离真智慧的？那你在哪里得到真正的教导？在哪里得到生命的成长的？一个人疏离群体、疏离真智慧的时候，慢慢就落到个地步呢，疏离真神，远离神，不需要神，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一套，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他犯罪作恶跟他跟神的关系呢很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你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呢，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你看个关系很清楚的，完全正直是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呢他远离恶事。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不断犯罪做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的人，很明显是一个远离神的人，一个生命中没有神的人。所以恶人呢，有些翻译做这个的 godless person， godless， 没有神的人。 一个无神的人。一个无神的人做什么事呢？三样东西跟着你。一个人远离神去犯罪的时候，三样东西跟着你。第一呢，藐视。藐视是他藐视人的。这个恶人是藐视别人。这个恶人因为他骄傲，他看不起别人，认为个个都是愚拙无知的，是他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藐视别人。藐视别人是一个严重的罪来的。藐视和这个讽刺有同样的意思。讽刺这个英文字呢，有个意思就是将这个骨和肉是撕开。那你说一个人他骨和肉被人撕开的时候，那是何等的 痛苦的事情，难以想象的那种的痛苦。所以就是说呢，藐视人是带来给人很大的伤害，藐视人是对人极严重极严重的冒犯。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成长的生命不会这样冒犯人。一个成长的生命乃是建立别人，讲人好听的说话，这样才是一个成长的生命嘛。藐视人，这个是恶人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发现很多人能够是忍受很严重的这个逆境，但却不能够忍受别人那种的藐视。因为这个牵涉到人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尊严。我们不要因为他是不同的种族，因为他皮肤的色颜色和我们不同，或者因为他经济的环境和我们相差很远，他的职业和我们很不相同，我们去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当我们藐视看不起别人，这样对人是一种极大极大的冒犯。有时我们又发现那些的罪人喜欢冒犯人的，喜欢藐视人的人，不是说他真的找到你有什么错处。一个这样骄傲的罪人，就算你是最好的人，他都是找一些东西出来挑剔你、批评你、攻击你的。但以理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吧？你要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呢，圣经说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那么个个都服他的。在君王之下呢，就到他了，但那些群臣都妒忌他灵性美好，要抄些东西来攻击他又抄不到。结果想计仔呢，就是攻击他的祈祷呢，他每日三次跪在住祈祷，他的枪是对着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就抠到呢，这样东西我们要攻击他。王啊，你立一个的旨意，三十日之内呢，没有人可以向其他的人、其他的神求任何东西，只是向你求。看准了但以理这个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但以理说呢，他不理那么多的，我祈祷就祈祷，我不理你的。但你看但以理这样一个好人，这些这样的罪人呢，喜欢去挑剔他，一定找到些东西的，没有东西都找到些东西出来的。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的，有谁在地上他完美过耶稣基督呢？但圣经怎样讲到来到世界上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不被尊重，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被人藐视，死在十字架上面，失去尊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死。耶稣有做过什么错的事？没有啊。在敌人面前他都公开的话呢，我常作父所喜悦的事情，你哪个找到我有什么错处？你说没有人敢说。你一个这么好的人仍然呢被人藐视。所以难怪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说呢，如果有人恨恶你们呢，你们知道他们恨我意思呢，恨你们意思呢，已经恨了我的了。即是说我们是门徒，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都被人恨恶了，何况我们呢？所以不应该觉得奇怪。 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咧，恶人咧，佢都中意藐视人，中意批评挑剔别人嘅咁样一啲人咧。但佢嘅批评挑剔本来系想重伤人嚟啊嘛，伤害别人，其实伤害到自己嘅。所以呢度跟住两样嘢嚟咧，羞耻道、辱骂同道。其实呢个辱骂亦都可以话叫羞辱吓、耻辱。羞耻同埋耻辱其实都系好接近，喺圣经嘅用字嚟讲好接近，可以交换嚟用嘅。可能一个重啲，一个轻啲，系咪？但无论如何咧，即系话当我哋离开神、犯罪作恶嘅时候，最终伤害到嘅系我哋自己。几时我哋犯罪？几时有羞耻？亚当夏娃，当佢哋犯罪嘅时候，第一样嘢佢哋发现咩？哇！原来我咁丑嘅，羞耻就到啦。亚当夏娃一犯罪嘅时候，羞耻就到。所以有人话咧，喺所有神所创造嘅生物里边咧，只有人会面红嘅。我唔知系咪啊？羞耻。所以当人类亚当夏娃之后不断嘅继续犯罪类嘅时候，到咗末日神审判嘅时候，圣经点样讲咧？圣经话有两种人啊，呢两种人咧就系喺呢个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讲嘅。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将来复活的时候，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有得永生的，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有受羞辱是远离神犯罪不肯归向神的人，永远被憎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俾我哋认识到呢节嘅圣经咧，提醒我哋，我哋需要常常亲近神，以至我哋嘅生命系能够得到成长。唔亲近神嘅人，冇可能生命有成长嘅，系咪？因此喺总结呢三节圣经嘅时候，我哋彼此嘅提醒，呢度教导我哋：第一，我哋要喺群体嘅生活里边寻求成长。你可以喺屋企有个人嘅崇拜。但必须回来教会有群体的敬拜，在群体的生活里面我们成长。第二，这个教导我们追求神的真理，是神的话语，叫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可以在家里看很多圣经，但我们需要回教会一同学习，在成长班里面一同透过追求认识神的话语，得到生命的成长。第三方面，这个提醒我们要亲近神，过圣洁的生活，远离神，我哋容易犯罪。求主帮助我哋，叫我哋一年开始嘅时候，我哋喺呢几方面我哋嘅追求，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何等需要你！有时我哋将自己与你隔离，与我哋嘅弟兄姊妹隔离，与真理隔离，以至我哋堕落喺罪恶软弱嘅里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里面，我们常常寻求透过你的话语，生命得到成长。求主这样教导鼓励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